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大家很熟悉这段的经文。那我们在过去的两次了哈，我们在雅各书一开头就讲到现在，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继续。我们第一次提到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到底选择上帝的智慧或人的智慧？那智慧在哪里？智慧在上帝那里，上帝那里，所以上帝的智慧体现了，就成为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道。道，你可以讲话语，话语如果我们比较简白的来讲，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这本圣经，基本上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借着让历史久远的一个年代，也借着一个特定的民族，然后借着他与他们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所不断的来呈现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话语，我们知道哪里可以寻找智慧。那当我们看了前面第一章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在雅各他一章后面特别还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听到行道这件事情。他提到说不要单单听到，他提到了他说要行道。那这件事情在这里面，也就我想会在我们在接下来这个部分主要可能到二章全部，我们今天只读了在到二章的十三节而已。那你会发现在这当中是一个好像雅各举例也好，那或者是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道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听得到，道不是一个理念而已，一个知识停在那里，那我们就OK 我知道了，我晓得这样说了，但是在我生活当中转过身来的时候，这些东西跟我没有关系。雅各在讲的是不有关系，因为你的生活要借着道，耶稣也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他说你们留在世上，但是我已经把平安赐给你们，我也借着道把你们怎么样洗净了，你们被分别出来，借着什么？分别出来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一些规矩，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道把我们分别为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群体，从我们个人到你我，你坐在你旁边附近前后左右的基督的跟随者，领受了这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磨造，会塑造出来像什么。这个道你会发现能够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个目标，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很简白的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会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领受的、所成就的救恩，就是因为他成就父的旨意，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再次从基督里我们领受新的生命。所以每个领受新的生命，也就是在这个世代同样让这样的道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来体现出来。所以怎么回应上帝智慧的体现，怎么回应上帝的道呢？不单听，而且把它行出来，把它行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从一章二十六节开始，我们会接着在二章的前半部我们来思考，也可能他举的例子用的所说明的不见得涵盖的所有，但是每个人的生活层面里面，或想借着这些都会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再次在你面前，主，我们经历你自己的信实，主，在还属你的，主，你说你用你的话语要来洁净我们，而这样的洁净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同在旧约当人能够洁净才能够来亲近上帝。 不是靠我们单单只是外面守住一些事情，乃是我们的心中知道我们的罪蒙的赦免，而基督你为我们开出一条路，如今来到这施恩的宝座面前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今早晨同样愿你的话在众人的心中借着圣灵的带领提醒光照，继续做成你的工作，每个人让他们啊心中被打开，愿意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在上次跟刚才前面所提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帝的智慧，智慧在哪里？在上帝那里。上帝然后这样的智慧不仅仅停留在一个观念，而是会落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而这个生命，因为你不是处在真空里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那个就是我们生命所展现的地方。所以不要单单把自己局限在我跟上帝好，你跟其他的肢体，你跟其他的人，这种关系是同样上帝的一个救赎的工厂。我们的拯救会在这些的环境当中会被显出来，神也借着当我们愿意在这种环境里面心倚靠他寻求他智慧的时候，你会经历上帝的信实，而不是单单我一直好像没有经历上帝的那种同在。刚刚我们唱到诗歌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主与我们同在，那个是一个生活上实际的经历。在1章26节到2章整个全部来讲，基本上你会发现雅各用的一个方式，他会讲一讲，诶，为什么这件事情，他比如说举了一个例子，他会用舌头，那这件事情你们要注意，注意什么事，那他会讲问题的所在，他会挑战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会说明你应该怎么做，而智慧的原则在哪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pattern, 雅各在我们粗略的可以看到说，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来看，对不起，看经文，1章26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在这里用了舌头，而在雅各书的3章后面那里他还会再提起，而这两处有点稍微不一样。这里的舌头当然都是话语，这件事情我们讲的话语，但是我们讲的话语你会发现有时候有声有时候无声，无声的时候大部分是对谁讲？对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常常对自己讲话，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类似是这样。你会发现我们对在这里比较偏向于我们自己，所以他讲到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他把自己算为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虔诚，但是他却不勒住他的舌头，那这件事情很可能，因为你会发现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我们是个虔诚人，但是我们让我们的舌头并不是按着上帝的心意来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个好像这个虔诚雅各所说的是虚的。虚的是什么意思？虚的是一个好像突然的没有功效的，基本上来讲就跟你拜偶像一样，你拜一个用手用金银雕刻的东西，你以为那个可以帮助你的，但是那个不是神。既然人可以用自己的手雕刻出东西来，你还拜他为神？所以刚刚我们也看到青龙弟兄带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那段经文的时候， 保罗在雅典所碰到的情形，他在讲明当时雅典人他拜了很多神，然后有一个叫做卫士之神，他怕万一漏掉了全部归纳在这里。但是保罗说，我跟你们讲，有一位神你们没有认识，但这位神是谁？所以在这里面，当一个人他自以为虔诚，却不管制他的舌头，然后在这段里面27节里面提到，他说真正的虔诚应该是怎么样，或者是讲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他说看顾有两个词，一个看顾，一个保守。看顾是对外，保守自己，有两件事情是同时的。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虔诚。我们刚刚看到的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两个并没有不同步。什么是虔诚？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真正那清洁没有玷污的，没有玷污的虔诚，雅各在这用了一个看顾在孤儿中的孤儿寡妇，他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但真正的虔诚体现在一件事情，也不是一件事情，体现在一个范围，就是说顺服上帝的生活方式。所以基本上这两节经文为整个雅各书后面的部分，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奠定，因为舌头的事情会再提出来，看顾孤儿寡妇，帮助无助者，这些在后面会再提出来。然后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掉进世俗化。为什么舌头跟虔诚有关系？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舌头跟虔诚？我有许多说认为我的虔诚，但是我的生活行为这些东西，我跟人的应对，跟虔诚有什么关系呢？虔诚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圣经当中，或许用诗篇为例子，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如何描述舌头，怎么用舌头这件事情来形容什么？形容恶人跟义人。诗篇当中有许多，我举几个例子。诗篇第五篇当中提到，有一群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心里满有邪恶，他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是谄媚人。这描述到有一群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讲一群在上帝眼恶人。然后同样在另外一个诗篇十二篇里面，你也会看到他说到凡油滑的嘴唇，夸大的舌头，耶和华怎么样必要剪除。他们曾说，也就是说这些舌头讲夸大的话，他们说什么？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谁管得了？我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心里面不高兴，老子就是这样子。就说我们可以讲出很多很多，我们觉得说哦，我现在这个当下我就是要把这个喷出来，我才会好像泄一下。诗篇里面讲到这些是夸大的舌头，是油滑的嘴唇。同样，这讲到好像是描述恶人，描述一个跟上帝心所愿的一个，他所按他形象所造的人的样式不一样。在诗篇十五篇里面，大卫就提到，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也就是在神的同在当中，谁能来到你的面前呢？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他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他不以舌头谗谤人， 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提到了舌头，他说他不以舌头来毁谤人。如果有人喜欢存活，爱慕长寿，诗人在另外一处又提到愿意得享美福，他说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不随火毁谤邻里，不跟人家在背后好像这个讲一些闲言闲语，不在你的当事人面前来讲，背后你来讲他，这些都是好像类似的。但是义人在这当中，诗篇里面又有一处又提到了，他说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这样的义人是什么样的描述？他紧接着在37篇的诗篇里面，他说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义人的口谈论智慧，谈论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话语，他的舌头讲说公平，他按着上帝的方式来行事。所以这些是在圣经当中描述舌头，你会发现有耶和华神喜悦的，有不喜悦的。那当然我们讲到敬虔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是神喜悦一件事，我喜悦一件事情。因为既然是虔诚，虔诚如果我经常喜欢用就英文讲 Godly， 对不对？ Godly 是吧？简单讲就像神一样，当然我们不是神，但是神按他的形象造我们，把他的心情也分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若还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我就很难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在神国度里的生活。所以虔诚这件事情，就是渴望也并且努力遵循上帝旨意的一个虔诚人，应该是照我们的体会，我们了解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说，是一个愿意神他的心意如何，我们愿意来体会他，而且遵循他的话语来做。虔诚人的思想、言语、行动和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同步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用电脑，你都希望你的资料跟你的云上的资料怎么样？要怎么样？要 sync， 对不对？要同步，你要保持一致，对不对？不然怎么办？但这件事情，虔诚人不代表我们已经是完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现今这样的一个过程，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你会发现我们已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亮光，我们要以这些我们所知道的来生活，而不是把它分开，或者是把它分成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所以虔诚人这些的情形，对舌头，雅各以舌头来作为一个例子。那当然虔诚人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一些特质，各位有机会在圣经当中慢慢去看，可能在祷告跟神的交流当中，他也因为他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他也会进入上帝的话语里面，然后让自己去沉思，让自己去默想，在自己生活的处境当中去想说，我应该怎么样来回应，我应该怎么样做选择，我应该怎么样来做。然后虔诚的人他会以主为乐，他对神所交吩咐的这些事情，他的心意不会是一个苦差事。所以对上帝有那个爱，看重属天的事。所以保罗也提醒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地上生活，所以你我，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常常是我们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不属这世界，也就是说刚刚讲的保守你自己不成为一个世俗。因为你既然被分别出来，圣跟俗在圣经里面就是两个很相对的观念，来到神面前，神把你分出来，这就是圣，没有被分出来就是俗，就是一般般。所以当你看到圣经里面有许多处，你有机会看到罗马书，大家更熟悉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神既然将他的性情分赐给我们，也将他的神能就是神的能力关乎一切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在彼得后书里面，因为我们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美德招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认识他，所以我们知道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彰显神有关生命和怎么样能够更像我们的主，那些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只是看我们要不要进去，我们要不要去冒险啊？冒险，你这里的冒险不是说神到底可不可靠的冒险，这里的冒险是我们是不是冒险愿意说，因为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这个最保险，我们不敢放掉，以致我们不敢交托给神。但是圣经里面你看到一个基督，我们的生命是既然耶稣呼召我们要舍己跟从他的话，而且他已经把生命赐给我们了，不是他的，我们不是冒险神是会不会又后悔了，我们冒险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那老我的生命，然后交托给神，然后在神的同在当中，在神的同在当中怎么样，我们学习怎么安息，我们学习神掌权，学习神掌管。所以这也是整个在雅各书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听到，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听了这个道我们就可以虔诚，就可以向神，但是不，圣经里面让我们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雅各说你们要行，在行的当中，今天当我生气我要讲出一些话的时候，你愿意让你说圣经，以我们刚刚所提的诗篇几个地方，我们看到有这几处就这样描述了义人跟恶人的回应的时候，我们愿意选择哪一种方式来回应。当我们在这个当下，我们说好，今天好像我们不用救生命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冒险说，那我这样子会不会被，我们上一次讲过，会不会被人占便宜，我会不会吃亏。你把你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当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体会到雅各讲到为什么在这里就直接提到虔诚这件事情，虔诚这件事情跟舌头跟我们实际生活是有关系的，因为道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器皿才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显出他的作为，所以耶稣道成了肉身，如今我们领受了道，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用来承载这个生命，两个不是分开的，而承载你今天要伸手，因为我们有肉身的手，神让我们去救助看顾的时候，是因为从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可以帮助到别人，所以一个真材实料的 虔诚人，他会通过谨慎的话语，这一个例子齁，就是以雅各这段经文来讲，他会通过谨慎话语来表明这个事实，你我是不是一个真材实料的虔诚人。不要欺哄我们自己的心，不要让我们只是以为听了这件事情我们就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人。雅各反对一种仅仅表面上的一种好像表演也好，仪式也好。所以他提到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在古代社会里面，其实现在社会很多地方你发现还是同样有这种情况，妇女可能地位被压迫，很可能她也没有自己谋生的机会。前阵子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描述在斯里兰卡有一个组织帮助妇女，这些妇女你会发现都是单亲，都单亲，然后他们帮助他们就业，怎么就业？有些因为在那边，你知道像以前的年，大家有没有经历？就我们乘坐那种那个 taxi 啊，然后在那边最方便就是那种三轮车型的啊，那种他们叫 tutu 啊，然后都是男性的天下啊，然后他这个组织就帮助这些妇女们啊，去训练啊，去开啊，然后去以这个来载乘客来谋生。啊，那你会看到，有特别的一个不同。当他们开始有进入这样，也很多的敌对，啊，有很多的敌对。然后有人说你不可能在这个行业成功的，啊，有人说你们根本不允许他们来，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欺压的情形。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帮助啊，他们成为啊可以支持他们自己家里啊的这种需要，这个只是一个想到一个例子啊。所以在古代社会啊，妇女没有这些的机会，没有社会福利，所以寡妇孤儿他们没有办法自给自足。而神吩咐给以色列的，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属神子民，他们如果顺服上帝的作为，他们应该要关心这些无助的人，在他们自己的群体里面。所以你看出埃及记里面就提到了，耶和华吩咐百姓不可占夺这些寡妇孤儿的便宜，而且规定律法规定他们要尽力供养他们，在生命记里面也可以找得到这些。而这些事情里面你会发现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显明？因为诗篇作者让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件事情，既然神的律法当中吩咐以色列人来做这个事，在一个环境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却反倒能够眼目看到这群人。所以诗篇的作者他就提到了一句话，他说这位上帝是孤儿的父亲，寡妇的保护者。在诗篇68篇里面你可以看到诗篇作者提到上帝的一个属性。而这些行动看顾孤儿寡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些就是要怎么样？要以色列人效法上帝。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一件事情，虔诚这件事情是让你来效法上帝做什么，他喜悦，而不是我们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个道，我们认为这个我自己决定好了，我自己决定。所以雅各在这里提了舌头，提了要看顾，要勒住舌头这件事情，然后提了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然后他又提了第三点，因为前面两个，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不体会，不更深的去体会敬虔这个词，因为敬虔如果你看英文大部分就是翻译是什么 religion 以我们来讲，我们直接我们又把它翻译成什么宗教，我们对宗教的词认为它是一个仪式，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但是宗教这件事情其实它真正的本意在你跟你所敬拜这位上帝是要连结的，不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雅各在这里提到的是什么，他虽然说并且要保守你自己，你要保守你自己不沾染世界，也就是你如果没有分别出来，你知道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可以不，你可以在道德上，我可以勒住我们自己的舌头，我只要修养好一点，我现在不说，我回家再说，对不对？我现在你面前我不说，我背后我再说，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我们只做外面的这件事情也可以，你会发现成为一个外在的，你也可能可以救助旁边有需要的，没有错，这些也很好。但是对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雅各在这里提到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群体在这当中所需要做的，不是单单只是做善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当你做社会救济，但是你却失去了福音，没有福音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帮助他们，看到说他们身处在这种环境，但是上帝可以成为他们的拯救。你只是给予帮助，没有错，那有需要，但是却没有在这当中带人能够来认识这位已经知道人的生命在这种处境当中是好像无路可走的，如同迷路的羔羊一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神给托付给我们的，就给他们指出一条路，不是指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指到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所以前面两节在这当中就让我们能够去思考很多。那其实接着雅各在第二章一开头一开头当中，我们看到他就讲到，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你们信奉耶稣基督，然后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跟刚刚有一点，你们若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舌头。他在第二章的一开头，他用着一件事情，外貌待人这件事情体现出来是什么事？偏心，就是我们并不是看人有高有低，我们并不是用上帝的方式来跟人家来接待。所以他举的例子很简白，他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华美穿华美衣服的，就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雅各点出他们的问题，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你们按着外貌来待人，他举了富人穷人这样的一个情形，雅各说，那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吗？用恶意断定人吗？偏心待人就是你把它做出了区分，我们很多事情都需要区分，需要判断，没有错，但是你的判断当中你用什么来判断？ 这个也就是他在后面那个用恶意来断定人，也就是在你在判断当中，你已经有一个怎么样 evil thoughts，你用的是这个，你用的不是上帝的方式，你用这个方式来判定、来区分，所以中文把它连在一起，偏心待人、恶意断定人。而这个恶意断定人，基本上你会发现他讲的就是一个，不管你字面上直接体会，是一个邪恶的，或者是堕落的。堕落的，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连结。我们知道，人在离开上帝之后，那种思维是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的判断一定是对我有没有好处，可能是第一步。我这个人脉做起来是要做什么用的？因为谁是你的直接受益人？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会有在一个堕落的、不健康的，那这样的一个恶意当中，也就是说不健康的、堕落的，而这种恶意这个意这个词，你会发现它基本上讲的就是你的推论，你的一个过程，你为什么会达到这个区分的这样一个行为出来。雅各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很显然是偏心待人、恶意断定人。所以在第五节、第六节里面，雅各就说，那应该怎么做呢？各位，那应该怎么做呢？今天如果有穷人进来，有富人进来，或者是我们讲穿华美衣服的进来，穿肮脏的衣服进来，我们会怎么做呢？你会发现雅各在刚刚那个例子当中，那个例子里面就好像很生动就描绘了。他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对穷人说，你站在那里，坐在我脚凳，或者是坐在我脚凳旁边。那个区分已经在这个带领的人身上显出来了，而他的思维的判断当中，他是用这样来区断华美衣服。雅各用这样来形容华美衣服的，或者肮脏衣服的，穷人、富人。但雅各提醒他说，亲爱弟兄，请听，神怎么做呢？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然后让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紧接着就讲了一些富人岂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欺压你们也好，拉你们到公堂去也好。羞辱基本上就没有尊严，没有恩典的对待，轻看。我们从讲话当中，你坐这个好位置，跟你站在那里，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今天如果有人进来到教会，我想如果今天带的，我们可能会跟他讲，不论是好坏，穿的好坏，你坐的，你可以愿意哪里先坐先坐，或者是你对两个都讲同样的话，你都坐在这边，这些很可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些不是只是限定说只有这种方式可以，我们每个人在面对我们生活处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我们，当我们开始去思想上帝的作为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特定的具体的生活当中，你会想到，诶，那我这样来做。所以我们就在这过程当中来成长。雅各点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的一个错谬，因为富人，你们在你们所处环境，富人不是常常把你们拉到你们公堂去吗？欺压你们吗？ 那甚至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也就是说，可能在这里提到就是耶稣基督，哎呦，你们这群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哦，所以亵渎这个字可能就是毁谤、出言不敬。我们是按着耶稣的名被招的，但是当一个穿着华美衣服的，他对神不认识的时候，对耶稣基督不认识，这些经常在他们的当中我们会碰到，会来亵渎那尊名。雅各在第八节就又提到，再次提到经上所说的事情，他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经上说着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其实在生命记里面神所说的律法当中就有提到，然后在耶稣他本身，他把爱神爱人作为律法的总纲，所以在这里雅各提到全守这至尊的律法，也就是他同样他把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借着这句话带出了爱人爱神这件事情不是分开的。那你会发现他提到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同样在他的读者心目中，爱神这件事情不是拆开的。所以要守着，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吩咐，爱神爱人，或者借着雅各经上所记他引用的《生命记》这一段，要爱人如己。如果按着外貌来待人，你便在这件事情当中犯罪了。而犯罪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啊，因为我守了其他的，我的做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我只是这一件事情这样子。没有，雅各在讲，我们在一件事情违反了上帝的心意，就违反了。既然我们已经领受，我们要在使人自由的律法当中受审判，就该按着律法来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也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体会到上帝的怜悯，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处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用上帝的方式的时候，让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爱，我们尝到，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能够把这样怜悯也同样用出来。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你在人际当中的纠纷，你在夫妻之间的、亲子关系之间的这些事情，都因着怜悯而能够怎么样？能够有重整的机会，不再坚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今天在前面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雅各说明近前人的一个正确应该是怎么看待，所以他举了例子，用舌头然后用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然后也借着就说对待穷人富人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说，到底我们生命当中那个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让它能够展现出来。今天所提到的，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一直绕在金钱这个事情当中。金钱不要把它只是当成一个我们 好像像金钱这个词好像不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把金钱这个词当成一个负面的，哎呀，这个人太金钱了，因为这个不那么金钱才是对的，金钱好像是不对的，有一种类似这样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讲到金钱，就是如果神乐意让我们向他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金钱？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向他呢？那个是神的心意，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去想，我们以什么为我们金钱的标志？就如同雅各提醒的，我们是不是单单以听得到这件事情为我们金钱的标志？以我们参加活动的次数作为我们金钱的标志？还是以一个你有机会在你的肢体当中，你的弟兄姐妹之间，甚至在你的其他在教会之外的关系当中，你能够显出那种关怀、看顾，甚至一个短短的问候，这些都是，我不是说这些就是全部，但也请不要只是做这些动作，也不要只是做这些行为。因为我再提醒一次，我在这礼拜预备当中有一篇分享蛮提醒我的，蛮提醒我。他说神既然要把他的全能，神的国度在他的，不是言语，是在他的能力。然后我们对神的国度，我们常常要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要神的品格。但是神说他把他的性情给我们，然后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他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跳到这个，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需要神的能力，神给我智慧。但是我们上帝的品格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哇，这个很漫长，而且很怎么样，很挑战。而这个部分会在哪里？这个部分就是在行道当中，在你听得到，你让它行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揣摩或者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所要雕塑。所以当我们讲到信心要经过试炼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让上帝的话能够成型在你我的生命里面。那我们有上帝的品格，所以上帝给我们能力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当我们没有上帝的品格，我们没有上帝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会拿着一个怎么样，拿着一把火箭乱砍乱杀，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所以雅各在前面提到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所分给我们要分享给我们的那种性情在我们生命当中行说的时候，我们单单有能力做什么？两个是一起的。我们有那个位置，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刚才在诗歌当中真神羔羊为我们所成就了，所以我们能够来到耶稣面前。你我生命不再一样，就是因为这样子。但是不要让它停在你只是有这个位分，但是这个位分神让你能够做出来，成为一个实际，也就是在你现在可能还在过程里面，但是神会慢慢，他的目标很清楚，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彰显他的，彰显他所要做的，体会他的心意。个人一样，群体也一样，而群体需要个人在这些事情当中慢慢的体会到，以致保罗所说的，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同有一个心智，而这个群体就会成为怎么样，那个光就会越来越美。所以我们去思考，我们以什么为我们金钱的标志？我们有没有可能绕在雅各所说的欺哄自己的一个情形里面？而这些你发现在生活当中，你不断的会碰到，然后会 会在恍惚的过程里面，你每次选择了上帝的智慧，或者是我们这次用了自己的智慧，但是你可以知道下一次神悠然呼召你用选用他的智慧。所以真正的敬虔就使我们成为上帝的使者，能够成为上帝的代表，信靠上帝，也能够顺服上帝，体会上帝的心，然后看重上帝所看重的，所以让道在生活当中行走出来。你就是那个载体，你就是道，你要承受的道。我们生命当中你也可以承受这个气，只是承受你自己原来老我的血气也有可能。所以单单听到的敬虔者，我们前面讲过，单单听到很可能我们只是在消费，就好像你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一样，这东西不会成为你生命的品格，只是一样物件而已。敬虔的生命就是展现耶稣所赐的生命。所以真正的敬虔使我们乐意，乐意成为，因为我们明白上帝的目标，他的良善，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如何，不单全能，而且他的性情。我们成为上帝的使者，成为上帝的代表，所以能够体会，能够信靠，能够顺服，能够体会看重上帝所看重的，然后做出神父神和借着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回到起初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道，怎么样从听道到行道之间，中间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听到能够在行道当中来展现呢？我想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敬虔的生命，让你自己知道说神要使用你我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让我们自己能够愿意乐意成为上帝所使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一点一滴就帮助我们厘清，我们在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那种用自己本身为出发为中心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放下，因为我们很怕我们失去了许多我们所拥有的，而那种安全是我们自己所建造的。但是主，我们想起你的话语，你提醒我们要舍己，我们要把这生命舍去，才能够得着那新的生命，舍去生命的失上生命的才能得着生命。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当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也从你身上看到你自己向我们 展现的，神借着你如同出熟的果子一样，愿我们今天每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信奉我主荣耀的名的，我们同样能够按着你的方式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的见证。愿主使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